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一个主日学，讲使徒行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够用的恩典。主，你说你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你自己的完全。主，求你用你的能力来复辟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无论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挑战，我们都需要主你的能力来托住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来学习，来在你的带领下面来走信仰的道路。愿主继续使用我们，能够开启我们，也使用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将你自己的道，将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圣言，能够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愿主你带领我们，你亲自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那我们开始讲这个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呢，是在整本新约圣经的当中排在四福音书后面的。那这卷书的这个排列的这个位置呢，是相当的重要。在圣经的当中呢，它有一些书卷的排列，比如说旧约未必一定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但是呢它的排列的次序呢，对于上帝借着圣经对地上的人的带领，对信他人的带领相当的重要。所以无论是圣经排列的次序，也包括圣经里面的内容，包括圣经的长短，他写的这个里面内容的章数的多和少都相当的重要。那它并不是比较谁比谁更重要，而是都重要，但是在重要性上它的排列次序，它的内容，它所涵盖的这个章节的多少，对我们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引性的帮助。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一卷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些的部分它排列在哪里，那它的里面的包含的内容有多少，那它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意义到底从哪个层面来看。那回头说使徒行传这卷书，它排在四福音书的后面，就已经展现出来这卷书的重要性。我讲到使徒行传在圣经中的地位，那所有的书卷地位都是一样的，但是呢由于它排的位置呢，它显出它在这个整个的上帝对人类的救恩，对整个福音事工的推广的过程的当中它的重要性。那很显然在四福音书的里面，它的核心是讲耶稣基督和他成就的救恩，那这个是整个四福音书最核心的部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在地上传道，然后在地上行奇事，做教导，上十字架被钉死，第三天复活。所以所有的四福音书呢，都以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作为他的结尾。那这一个结尾呢，下面的开始就是使徒行传。那这个意义呢，是延续耶稣基督他救恩的完成，并且要在以后的时代能够具体的实践。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它所包含的内涵。那使徒行传的作者呢，应该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就是路加。但路加呢，是整本圣经当中我们所记录的唯一的一位外邦的作者。那路加呢，很有可能是在初代的时候呢，他就信了耶稣，然后呢他主要的同工的这个配合者呢是使徒保罗。那上帝呢使用路加在圣经的当中作为唯一的作者，那这件事情呢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呢这个福音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已经做下这么一个安排，这个福音是透过亚伯拉罕之前的那些的先祖。那我跟大家讲，亚伯拉罕之前的先祖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具体的身份的起点 是从以撒从雅各开始，所以雅各呢叫做以色列，所以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是以雅各开始。在亚伯拉罕之前，包括挪亚包括以诺，他们就是人类的先祖，他们并没有民族性的身份。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啊。我们说如果我们说旧约是以色列人的，这样不准确。那旧约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或者说旧约如果以一个国家性的这么一个诠释呢，是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一直追到亚当，亚当是整个人类的始祖，他并没有个人的民族性。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然后呢这个福音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进入了以色列人，我们叫做犹太人，叫选民民族性。那这一个预言呢实现，上帝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实现。那到了耶稣的时候呢，这个福音呢是要传到外邦，传到天下各国。那本身这就是上帝救恩的计划，所以上帝刻意的拣选了路加，在圣经的当中有一个作者的身份。那这个作者的身份呢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路加他是外邦人的身份，所以外邦人和上帝的福音是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方面。那包括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路加他是外邦的身份，他有外邦的背景，所以他按照外邦人的背景来诠释福音的时候，对于外邦信徒相当相当的重要。所以这个是路加本身身份的重要性，对于外邦信徒，对于福音向万国去传递。那最后在启示录又回到了以色列全家。那在这一段的过程，从耶稣基督复活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外邦的福音的过程当中，那路加的角色相当的重要。那路加作为圣经的作者并不是突然的，有圣经的内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圣经的作者有圣经的内证，特别是路加。我给大家看几个圣经的内证啊，看这个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十四节。那这个是保罗对路加的肯定，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为你们的安啊，这是一段。另外一个呢是提摩太后书的四章的十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们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在提多书啊，是在这个腓利门书第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的安。那路加是保罗在他书信当中提到个人的名字，那除了提摩太哈，这是他写提摩太书信，那是最多的一位。那路加得到了保罗的确认，这个是路加成为圣经作者非常重要的依据。那保罗是外邦的使徒，那路加和保罗之间的关系也和路加被上帝使用写书信给外邦信徒也密切的相关。所以作者是路加，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圣经的事实，那对我们是很重要。那回头呢我们就看呢这个写作的时间，那路加什么时候写的使徒行传呢？那这个时间呢大概在公元60到62年，是保罗在罗马坐牢，那他的坐牢或者是坐牢的结尾，或者坐牢刚刚结束这个时候。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有些人说呢路加这个写的使徒行传呢更加晚，那这个更加晚呢那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主后70年 耶路撒冷被毁。那这件事情路加没有记录啊，这个是稍微提了一下。那使徒行传这卷书呢，它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它只是叫做后书啊。我等一下要讲他写给提阿非罗到底这卷书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我要重点也要讲一下的。所以呢，那使徒行传的这个名字呢，原来在希腊文给它一个名字，那翻译成英文的就叫做 Act 啊。那如果你有英文的这个圣经，那中文叫使徒行传，英文呢就叫 Acts， 叫 ACTS， 就是行动的意思。那这一句这一个名字呢，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它叫做什么？叫 Achievement of a Great Man， 它是一个成就非常大的事情的一个人。那这个呢，显然不是路加福音的他真正的那个题目的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呢，这件事情呢，它显然不是指保罗的，因为路加写使徒行传，虽然大笔墨的写了保罗，从十一章以后差不多都是保罗，但是呢，他绝对不是高级保罗。那如果按照我的领受，也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讲解路加讲解使徒行传人的领受，那应当讲呢，使徒行传比较准确的说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圣灵行传。最主要是讲什么呢？讲圣灵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所以呢，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主角虽然没有名字把它写出来，但是它的主角是圣灵。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是圣灵。那这个是比较准确，所以呢，也有人呢有这样说哈，就是我讲英文哈，是讲到圣灵透过使徒的工作，说 the act of Holy Spirit through the apostles， 所以他是在讲说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整个的使徒行传的里面。那我们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使徒行传是写给谁的？他的写作目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一件事情呢，实际上并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有很多其他的说法，这个是难度。比如说有一个说法，那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牧师哈，我不提他的名字，他说呢，这个路加福音是写给法庭的，是给保罗的申诉信。那这个说法呢，显然是不对的。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一开头他就说，提阿非罗，我已经写了前书。那使徒行传是后书，作者呢要把这个书卷呢，他在自己的表达上是写给同一个人，那写给同一个人一定是同一个目的，他不可能写给一个人是两个目的。那大家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路加呢，他说，提阿非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就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那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那第四节，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路加把路加福音，他把他的对象呢清楚的写出来，叫做提阿非罗，目的是让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这个提阿非罗是什么？他是学福音道的这位门徒，他是一个信徒。那路加写给他，让他知道他所学的福音之道呢都是确实的，这是非常清楚的写作目的。那如果路加福音是写给提阿非罗的前书，使徒行传是写给他的后书，那这两卷书实际是同样的一个受众，同样的一个目标，那显然他写作的目的也是一样的，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个是目的。 所以显然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诉讼信，所谓的要向法庭诉讼的一封信，这个不对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圣经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圣经的意义呢，所有的圣经它写出来，圣灵感动人，写出神要说的话，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目的。那这个唯一的目的呢，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我和各位弟兄姊妹说，当我们打开圣经任何一卷书的时候，这个都是每一卷书上帝启示的目标。我们都要回到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圣经是干什么的？圣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如果以这个为主题，你在看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跟提阿菲罗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它是一体的，这个目标是一样的。所以圣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真理，以不同的方式写出来，不同的作者写出来，但是同一个作者是圣灵，所以他写出来他所诠释的事情是方向是一样，目标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回头来看提阿菲罗，那到底谁是提阿菲罗？那提阿菲罗这个人呢，在圣经的当中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身份。那很显然有几个要点呢，提阿菲罗这个人是当时时代的众人都知道的。所以当路加说提阿菲罗的时候，把他名字提出来以后呢，他没有更多的描述。那很显然路加写给提阿菲罗也不是提阿菲罗一个人读要传送的，圣经所有的写的书信都是要各个地方去传递的。那很显然当路加这样写的时候，提阿菲罗这个人已经在众人的脑子里面，在当时众人的脑子里面，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提阿菲罗这个人呢，这个名字呢叫做神的爱，叫做爱神的这个人哈，叫 Love of God， 这是他这个原文的名字。那他呢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所以大家都知道他。那这个有名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外邦人，他在外邦的当中是很有名的，然后他信主了，他也变得在信徒的当中很有名。那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常态 common sense。 那如果在我们现在社会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原来不信外邦人，他忽然信了耶稣，那大家都知道。所以当他写信说我给这个人的时候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那只可惜呢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这样的人，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那在圣经的内证的当中，提阿菲罗有可能是谁呢？腓立比书有一段的这个经文，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二十二节，这里面说什么呢？说众圣徒都问你的安。那这讲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然后呢问安，然后后面半句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所以这个提阿菲罗有可能是谁呢？有可能是凯撒家里的。凯撒是谁呢？凯撒是当时的皇帝，所以呢皇宫里的一位有名的人，他有可能是一个高官，那他信耶稣了，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他。那这样的情况呢并不是唯一的，大家来看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呢后来有信主了，信主以后呢有人呢在安提阿教会还做了教会的带领的，做了长老。 那个人是谁呢？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马念。马念是谁呢？马念在十三章的第一节说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虚利同养的马念。那这个马念是什么？他和虚利王一同长大的一个人，我们现在人叫做发小，他是虚利王的发小马念。后来他不但信了主，并且成为安提阿教会的长老之一。那这么一个带领者之一，那这么一个马念，在整个的当时的教会的环境的当中都是比较有名的。所以这个提阿菲罗有可能是在凯撒家里的，在皇宫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希律王比凯撒要小的，凯撒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那希律王呢是当时犹大的分封的王。所以希律王家的那一个马念已经算是很有名的，那这个提阿菲罗呢应当更加有名。所以这么一个人，所以那路加写给他，因为他很有名就写给他个人吗？不是，因为他很有名写给他个人，并且透过他将路加的书信能够更广泛的传播。那这是一个路加写路加福音的对象。那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就回来讲到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的受众，它的目的是写给信主的人，然后这个人影响力很大，可以借着他的影响力将这个书信更广泛的传播。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路加福音的真正的受众是谁呢？是后面所有的信徒，这个是受众。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他写作，他的作者，他写作的目的，他给的对象和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个是整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写作时间目标的事情。那后面呢我们要讲什么呢？要讲这个路加福音的讲的这个使徒行传的它的主题和主线。那整个的使徒行传的当中呢，按照我的观察有三大主题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把这三大主题把它学习清楚抓得清楚，我们就没有白白的读使徒行传。那如果我们这三大主题没有搞清楚，我们对使徒行传的理解就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圣经每一卷书都重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使徒行传对我们信仰的影响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腓利门书，你读腓利门书你的理解有不准确不完全，会不会影响信仰？也会。我们大概不太明白什么叫主里的相爱。那腓利门他是奴隶主，那阿尼西姆是奴隶，那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在主里面应当怎么处理，这是腓利门书。那如果我们不理解，我们可能不晓得怎么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都是弟兄，然后我是雇主他是雇员，我应当怎么和他处理在主里的关系，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呢相对使徒行传来说要小。使徒行传有三大主题，我先讲的三大主题你就知道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第一大主题是讲圣灵，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一大主题。我讲到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那如果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圣灵贯穿整个使徒行传从开始到末了。那我们要从使徒行传开始到末了来看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我们对圣灵的工作不清楚，了解的不完全，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得救本身是要受圣灵的洗，那圣灵对我们在地上得救走天国的路建立基督的生命是核心的核心， 圣灵本身是神。那从整个的福音的历史的角度来说，圣灵是新约的开始。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圣灵是新约的开始，是上帝在地上亲自做工的带领者。那如果说在旧约的时代是耶和华亲自带领，然后主耶稣降临，那三年半主耶稣亲自带领，那主耶稣升天以后就是圣灵亲自带领，直到主耶稣再来。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圣灵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主再来这段时间，他是整个福音的带领者。那如果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不准确甚至有偏差，我们在福音的这个事情上就一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呢？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很多人对圣灵的认识不准确，那我讲的一些的例子呢，都是在华人的教会当中有影响力的人。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使徒行传是律师信，那这个是有一位西人的牧师对华人影响比较大的，我特别要把它讲出来。我不是否认那个牧师，那牧师非常好，非常敬虔，但在这个点上他不对。那圣灵同样是一样，那对圣灵的认识在我们华人信徒当中那个误区更加的多。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说圣灵在旧约没有工作，在新约才有，那这个是严重的错误。圣灵确实是新约的带领者，但是呢圣灵在旧约一直有工作，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有圣灵的工作。圣父圣子圣灵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起点一直同工做到末了，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这三个位格在救恩的当中主导的作用有转换，但是呢一起的工作没有改变。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他自己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在地上做主导的时候，天父同样在做工，然后神的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他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圣灵充满他是没有限量的。那主耶稣自己见证他在地上做主导，但是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做工。那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没有改变的，圣父圣子圣灵从来都是一直的同工，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做主导。那这个是我们对圣灵的认识，这个是偏差。那这个偏差影响还不是太大。那当然也有的人会说，也是比较有名的牧师，我也不提他的名字，他说呢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呢只在少数人身上做工，不在多数人身上做工。那这个不对的。在圣经的里面，摩西呢他曾经在地上侍奉，在讲神的预言。那约书亚跟摩西说呢，也有另外两个人受感讲预言，要禁止他。那摩西说什么呢？他说呢，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圣灵的感动说话。那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得着新的生命。我再次重复，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得着新的生命，也叫做重生。那这一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圣灵的重生，靠着上帝拣选的恩典 得着天国的永生。这个原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所有的圣徒的生命的里面，那只不过在新约的时代，圣灵他有主导的工作，那这个呢就有区别。那另外一个误区呢，在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很多人对什么叫做圣灵的感动，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有极大的误区。那当然在近代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人说圣灵充满就是讲方言。那首先这一个说法就是错的，圣灵充满会讲方言，但是圣灵充满不一定讲方言。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一句方言没讲过。那有人说圣灵充满就是行神迹、医病、有大能。施洗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他一件神迹没行过。那圣灵充满的真正核心的标志是什么呢？是真理，神的道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真正圣灵充满的人是被圣经真理充满的人，这个是有直接的连接。圣灵充满会讲方言吗？会，但是不一定。圣灵充满会有神的道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会，它是一定的。那这个连接点是划等号的。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保罗说你当用诗歌颂词充满神的道、神的话、神的真理、圣经充满我们的生命，这个本身就是圣灵充满的标志之一。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对圣灵的认识是在使徒行传的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一个带领。但如果我们对使徒行传、我们对经文的了解不准确，我们会产生很多的误区。那另外一个方言的事情，方言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清清楚楚的说叫做别国的话语，不是一个人类没有的话语，这个不叫做方言。所以方言翻译成中文还不错，因为在中文的语境当中，方言就是一个地方的语言，上海话和国语不一样，广东话和上海话不一样，闽南话和广东话不一样，这个叫做方言，那个地方特有的语言，并不是一个人听不懂的、人类不存在的话，那个是错的。所以有关圣灵充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和方言的连接，这个是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是错误的，那你这使徒行传没有真正学好。那另外一个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叫做新约的开始。那新约和旧约的区别在哪里呢？一个是献祭，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仍然要去殿里去献祭，献牛羊，大祭司每年都要献祭的。那新约的开始是耶稣基督一次成就永远的赎罪祭，我们再不需要献动物的祭物。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那个赎罪祭已经一次为我们成就了永远，所以呢，地上那些献祭的事情不需要再做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约的开始。那第二个，敬拜神。那耶稣说呢，你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不在撒玛利亚，是当用心灵和诚实。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实现？在新约的时候实现， 所以呢，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殿，我们就敬拜我们的神，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那你说我们到教会来也是敬拜神，是在教会里面是大家集体的敬拜，在教会当中有敬拜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教会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叫教导，教会不单单是敬拜，是要教导，要聆听神的话。在敬拜的当中，我们甘心欢喜领受神的话，那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力量。彼得前书，你们得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是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但是从敬拜的本身的本质来说，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殿，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敬拜神，不需要在撒玛利亚，不需要在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圣灵来了新约开始的敬拜，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的。那第三样，神的拣选，不再透过原来选民的这一个结构。在旧约的时候，外邦人可不可以得救呢？可以。怎么得救？规划成犹太人。那在新约，在耶稣的这个时代，包括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原来外邦人规划成犹太人的。那在圣灵降临新约开始以后，不需要做规划的事情，比如说行割礼。那我们只要是因为神的拣选，圣灵亲自的降临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那这件事情是在彼得在哥尼流的这个事件当中展现出来。那个时候哥尼流罗马的百夫长，他没有规划成犹太人，他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罗马政府的里面，你规划成犹太人，你要做官，你基本上是不行的。那他敬拜神，神也拣选他，就差派彼得去，然后圣灵直接降临，彼得就说，哦，原来上帝直接恩待外邦人，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就可以得救了。那这是圣灵工作在彼得面前，让他看见神的工作，所以彼得顺服了。否则你很难改变他们旧约的这一个传统，不能的。所以圣灵的降临在整个的新约的带领的过程当中，要实现这几个非常核心的意义。那有关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非常多的描述。耶稣讲到圣灵的工作，他怎么工作的，那这个呢都是和使徒行传我们要连在一起来看，这样的话我们对圣灵的工作的认识才是完整的。我必须跟大家说，对圣灵工作的准确的认识对我们的信仰的影响非常的大。这个可不是腓利门书啊，奴隶跟雇主的关系啊，不是的，那个也重要，但是这个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大。我也跟大家说，因为对圣灵工作错误的认识，很多人的信仰是走偏了，是错了，甚至被邪灵钻空子。那种的影响是摧毁性的，误导性的，并且是摧毁性的。特别是近代灵恩的这个兴起以后，对外邦信徒的影响，特别是对华人的影响，亚洲。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背景，很多人是在迷信的里面，那个圣灵的工作他把它当成迷信的一种超然的力量，他把圣灵和真理之间做一个切割，甚至号称我有圣灵的感动，我就不顾圣经的真理，我甚至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启示，得到圣经的真理，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一段的经文，你知道，你要知道对圣灵的这个认识重要性在哪里。在福音书，无论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耶稣都讲过亵渎圣灵的。我再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三章， 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那亵渎圣灵这件事情，在耶稣亲自教导的当中，把它的严重性升高到这个地步。那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是我们要对圣灵要谨慎，要敬畏到一个什么地步，这个是彼此相连的。那我讲了这个经文，我们看当下这个时代，特别是灵恩的这个泛滥，很多人他们对圣灵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关系有相当多的错误的认识，有些人甚至是亵渎的。那如果你是亵渎圣灵的人，你在信仰当中还能够站立得住吗？回到耶稣的话，凡亵渎圣灵的，你的罪永不得赦免。所以作为外邦信徒，我们学习使徒行传，我们对圣灵的认识重要到这个地步，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信仰的建立，直接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是否站立得住。这是圣灵的工作。那这是使徒行传最核心的一个主题，我虽然把它列成三大主题，但是呢它也是最核心的，它贯穿在其他两个主题的里面。但是呢从文字的描述来说，从教导上来说呢，它确实有一些的区分。在前面讲圣灵的工作一到三章比较多，到后面呢也有讲，但重点还是讲到另外的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是什么？教会。第三个主题是福音事工。使徒行传有三大主题非常的重要，第一圣灵，第二教会，第三福音事工。这是使徒行传非常核心的部分。那当我们能够认真的学习使徒行传，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对教会的认识，对福音事工的认识，那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可以说从当时的路加一直影响到现在，一直影响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第二样是教会。使徒行传的当中他讲了很多教会的事情，请大家留意我说这句话哈，他讲了很多教会的事情。那教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当时在教会发生的事情，当时教会如何建立，教会如何增长，大家留这个词可能挺敏感的啊，教会如何健康，教会如何从耶路撒冷向外邦去拓展，教会如何的建立在外邦，教会面对多大的挑战，教会如何的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他用事件来告诉我们原则。我再强调一句这句话哈，使徒行传用教会的实践和发生的事件来告诉我们教会的原则。那这个是圣经当中旧约也经常用的，在旧约的当中，比如说列王记，比如说撒母耳记，他用事件来告诉我们原则。上帝是绝对最好的老师，他教导人不单单是用摩西律法、摩西五经当中的一条一条，他教导是用事件来教导我们。这个事件包括正面的，包括负面的，比如说大卫如何得胜，正面的事件教导我们属灵的原则；扫罗如何失败，用负面的教导我们原则。原则是一样的，但是事件有可能是正面，有可能负面，有可能是成功的，有可能是失败的，但是都导向一个原则。那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个原则，我们从正 反两个方面学习到这个原则，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学习得到。这件事情是我们在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被上帝带领，被上帝教导，必须要有的事情，要透过事件学习原则。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讲对的，讲错的。在上帝教导的当中，有祝福，有警告。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这是这个近代这个时代非常糟糕的，从福音派产生的对神的道的一种抵挡的借口，叫什么呢？你只讲对的就行了，不要讲错的。你干嘛责备别人？你只讲正面的正能量，不要讲错的，不要讲负能量。我跟大家说，这样的人是逃避责备，逃避责备的人不可能得着真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章第七节，你们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啊，非常清楚的说。那讲责备是什么？是管教。在圣经的里面，我大家讲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于教训督责，那这个都是圣经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什么呢？看这些的事件，哪些事件是给我们从正面做教导，哪些事件从负面做教导，让我们学习同样的原则。这是有关教会。那在教会的里面，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教会，这两个教会的不同，这两个教会的连接，对我们外邦人极其极其的重要。那我为什么说要不同要有连接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犹太人当时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教会有非常大的相同与不同。相同是什么？同样一位救主，同样一位神，同一位圣灵，一主一心一喜，走同样的福音的道路，这是相同的，绝对的。不同在哪里？我们的背景有太大的不同，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背景有极大的不同。犹太人他们有差不多两千年的历史预备，然后教会的建立。外邦人两千年零，不但是零，是负面，全是异教的异文化的背景，然后也建立教会。那这两种人建立教会会不会有不同？有极大的不同。我不要讲别的，我单单讲现在我们华人教会啊，我们在这个北美洲华人教会，我们教会是坚守真理的。当我们坚守真理的时候，和西人的教会坚守真理有很大的不同在哪里？西人的教会他敢于对假教师，对错误的宗派，他们敢于对抗，他们坚守真理，就感动很多追求真理的信徒到他们教会里面。我所认识的周围的教会，他们为了坚守真理，他们离开那个宗派，吸引了非常多爱慕真理的西人的信徒到他们教会里面来。这是西人教会。华人教会听说我们在坚守真理，我们敢于和不合真理的这个宗派和主流和他们划清界限，吓得逃跑躲避害怕。你看到这个区别没有？那这个区别就是你背景对信仰的认真和追求，到底影响到这个背景的人到一个什么地步。没有背景和有背景有极大的区别。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虽然都是教会，都属于主的，但由于信徒组成的背景不一样，它有极大的区别。在耶路撒冷教会，教会的增长
是怎么增长的？现在外邦教会，教会增长叫做教会增长策略，用很多人的方法吸引人，用世俗的方法勾引人，甚至用传销的手段来勾引人进来教会。那这个是所谓的教会增长。耶路撒冷教会怎么增长？彼得讲神的道，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看到没有？教会增长是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传讲神道的教会，这叫做正确的教会增长。而不是不讲神的道，用世俗的方法，用传销的方法勾引人入教，这个不是真正的教会增长。你看到这个问题没有？那有无关对教会的认识，这单单这一个点上，你就看到我们对使徒行传的认识有多重要。他教会怎么增长？第二，教会的捷径。在耶路撒冷教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把家产都卖了，奉献给教会。他唯一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说他全部奉献，但是他留了一些。我问大家说，你说你卖了所有的家产，你全部奉献给教会，你一定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否则也没办法骗人的，是吧？已经有相当多的钱，只不过他留了一部分，那一部分应当是和奉献的部分来说，那个奉献的比例相当大。但是七孔圣灵被击杀了，当场死在教会，两个夫妻都死在教会。请问这样的事情在外邦教会会不会发生？没有。那这样的事情在教会有没有呢？外邦有没有？太多了。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在外邦教会层出不穷，那为什么没有击杀？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那在接下去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会给大家讲为什么外邦教会不会发生这个事，耶路撒冷教会会发生。难道上帝改变他的原则？没有改变。那怎么应用？这么应用，这么应用对我们到底有什么警示？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对教会的认识、教会的洁净、教会对真理的坚守，这个都是我们对使徒行传要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个事件当中都带出这些的原则，都是非常宝贵的。那第三样，福音事工。使徒行传讲福音事工，它虽然是讲了保罗怎么做事情，但本身这是圣灵带领保罗做的福音的事工。那这个福音的事工当中有非常多的如何做福音事工，我只讲一个要点。保罗去马其顿他是怎么去的？他是两次被神的灵禁止。他原来有一个计划 A，神说不是，又有一个计划 B， 也不是，神说你去马其顿。这个叫做福音事工是什么？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做神要做的福音事工，不是靠自己的头脑策略，大家在一起三个诸葛亮想出一个非常完美的福音策略，怎么样能够更成功的做福音。你看待这个事情的原则没有？我们做的福音事工到底是出于圣灵的带领还是出于人呢？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要去学习的。他们怎么面对福音事工？保罗怎么做福音事工的？那从另外一个层面说，保罗怎么跟随圣灵做福音事工的？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学习的。那在教会的当中呢，福音事工的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点。我跟大家讲，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不知道其他的背景的华人信徒对福音的认识有极大的偏差。偏差是什么呢？福音事工就是叫人决志信主，福音事工就完成了。这种的认识是极大极大的偏差。叫人能够信主受洗进入教会，这是福音事工的开始。福音事工的过程是整个教会过程当中的牧养，这是有关教会。他整个生命的改变，在安提阿门徒成为基督徒， 那这样他才完成了福音事工。我们甚至对什么叫做基督徒这个事情的认识我们都有偏差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区别，在北美洲的比较敬虔的牧师，他清楚地说那个人不是基督徒，那个人他受洗了，那个人还做了牧师，他说他不是基督徒，因为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状态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不是基督徒。你听明白没有？是不是基督徒是他真正是不是基督的门徒。什么是基督的门徒？是按着基督的教导活在上帝的面前，是活出基督生命的品质，这个叫做基督徒。但是在华人背景的里面，你只要觉知受洗了，你就是基督徒，你做了牧师，你当然是基督徒，这个认识有偏差。你看到这个偏差没有？我都不要说使徒行传，我就说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对基督徒的认识都是有偏差的。那福音事工和教会是要建立教会，传福音，叫人在教会的里面被塑造、被教导、被牧养，成为基督徒，这个是福音事工。那我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现在教会在地上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福音事工，包括你传福音叫人进入教会，包括你在教会里面牧养，让他能够真正成为主的门徒，这个都叫做福音事工。现在还有多少华人的教会在这个认识上是错的？哎呀，不要管教会的里面的事情啊！啊，这个教会事情不重要，我们做福音事工吧，我们传福音吧，我们做外面的宣教吧，我们搞个 BBQ 吧，请很多人来吃饭，然后变成信主了，我们就把福音工作做成了。这个是严重的偏差，肤浅的福音。这种事情现在在华人教会非常的普遍，从国内到国外，非常的普遍。他根本没有认识什么叫做福音事工，那个完备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他给我们展现什么叫做福音事工，有传福音的挑战，有宣教的挑战，有建立教会的挑战，有在教会里面建立圣徒的挑战。我们读过加拉太书，读过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个都是福音事工。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的当中，三大主题，圣灵、教会、福音事工，贯穿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当我们把整卷的使徒行传28章从头到尾我们把它学了，那这三个主题我们能够抓住，我们能够把它领受的比较全面，你没有白白的学使徒行传。那这个使徒行传的学习对你的帮助是非常的重大。你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在教会侍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你知道什么叫做教会，你知道什么叫做福音事工，多么的重要。然后在这个当中跟随圣灵的带领走得胜的路，这个对我们极其极其的宝贵。所以盼望神带领我们能够学习使徒行传，在这里面看神的作为，看神的工作，看圣灵的大能，看神怎么成就这个福音事工。到使徒行传28章结尾第31节，保罗传道没有人禁止，那这样我们对使徒行传的学习才是一个完整的准确的。求神带领我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使徒行传，能够在使徒行传当中学习到非常核心的主题，学习到非常重要的完整的内容，让我们不是突然的学习，而是在使徒行传当中真正学到你借着路加所传递给我们的宝贵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够在主的面前走合你心意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接下去9:15开始下一课。